嗨，我是雨辰，一周不见了。这是你的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你所在的城市下雨了吗？这本来是一句非常浪漫的问候啊，但是前几天我回南昌扫墓了。我是南昌人嘛，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是知道的。如果看了新闻的话，好像这两天因为一个非常诡异的天气出圈了，就是有一个非常罕见的一个强对流的天气。本来这个天气大家如果看视频的话已经足够吓人了，就是那个天雷打的就跟天谴一样，然后竟然还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新闻，就是有人在睡梦当中睡着睡着，然后就家里的这个窗就被吹掉了，然后连人带席梦思一起被风给吸走了，真的是人在床上睡，祸从天上来。这让南昌这个平时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城市出了圈，以这样的方式出圈也真是挺无奈的。然后今天回上海嘛，正好在回上海的时候又看到是台湾地震，然后上海也有震感，直接导致回上海的高铁就是大面积的延误，我的高铁也是延误了3-4个小时，反正就回来的路途呢就跟长征一样。这段时间的天气都非常的不可预测，都非常的诡异恐怖，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对，是的，这期是我一个人。我想跟大家趁着清明假期的时间，正好可能如果赶得上的话，这期播出的时间就是会在清明假期的时候。不知道你是会在去祭祖的路上，还是说没有祭祖的这个习惯，去游玩的路上，然后打开了这一期。我都希望我能够陪伴这个属于你的片刻时光。这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遇到的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和感受，以及祭祖的那些事，我想把这些结合在一起讲。我记得在写觉察日记的时候，经常也会有友友来问说要写哪些东西。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拎自己不同的想要写的主题，但是呢，有一点我觉得就是，如果发生了就一定要去记得的话，就是那些生活中的不可思议。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跟喜悦一样，如果你不记它，它就很容易逃走，很容易忘掉，但是呢，它又比喜悦更加的难得，更加的稀有。那些不可思议的时光就好像生活中的魔法时刻一样，当这些时刻发生的时候，就会觉得人生怎么还闪闪亮的呢，就是会有那种无巧不成书的感觉，特别又不像真的，但是又切切实实的发生了。然后那种幸运和喜悦简直就像是掉在了生命中的金币一样。所以这些不可思议的时刻我都想细细数来与你分享。首先是第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小片段，就是前段时间呢我去香港了，因为前段时间是香港的艺术周，然后在香港的时候呢新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开画廊的，一个画廊主，我们就在那个 Art Basel 里面边逛边聊天，然后朋友就介绍说叫什么名字啊什么的，我说我叫雨辰，下雨的雨，尘埃的尘，然后就我们一开始不熟嘛，后来我们聊了很多，就是对作品的见解什么的都还挺投契的，所以后来我们在散步的时候他说哎，你的名字是取自王维的诗吗？我说哈，我说哪首诗啊？也巧了，他是呢之前有在一个国学的学院里面有教过这种文学的，所以他那个诗呢就马上信手拈来了。你别说啊，这个念诗背诗这件事情呢对人的气质有很大的加成，本来就是一个颇为俊秀的男生，然后这张口就来了诗句，我觉得就马上给他叠了一个古风的光环。他是王维的一个送别诗的一个系列，这首诗是这样，就是叫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我刚也是背的，如果有单个一两个字呢不太对的话请不要介意，大家还是去看一下原文。然后当时他背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的美， 哦，但是我就说，哦，不是啊，我说我名字不是取自这个。但是我回来之后，我就看了一下这首诗，因为他说这个里头有雨有晨嘛，然后这首诗呢，它恰恰描写的就是在大概这个阳春三月的时候对友人的送别。虽然说我名字不是取自这首诗，但是呢，看完之后却有一种冥冥之中相合的感觉。首先是整个的这个氛围和气质，对吧？你们感受一下这种氛围和气质。你觉得这个，因为诗嘛，就是里头的这种意境真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们感受一下，告诉我这种氛围和气质是不是挺合的跟我的名字。然后呢，最主要他说，你看这个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劝人家再多喝一点吧，多喝一点吧，你再往前走就没有老朋友跟你这样聊天说话了。我过了几天又回味了一下这个诗的一个情境，就想起了我曾经送别友人的时候，这心里啊就是沉甸甸的，泪盈盈的，所以呢，就是他用这种劝酒的方式来做这个离别，我就觉得跟我特别像，就是一个酒蒙子。这么恰恰好呢，就是在诗中描写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听到了这首诗。就是因为我这个记性嘛，就是我可能以前学过听过念过背过，但是也不记得了，所以对于我来说等于是重新认识了他，然后就是在一个恰巧又是诗中描写的时节去认识了他，发现他跟我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千丝万缕的一种联系，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不巧了吗？这种时刻就会让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然后更巧的是什么呢？这就有一点小番外了。这个男生的名字呢叫沙洲，沙丘的沙，绿洲的洲。然后我们那个朋友他介绍完了之后就开始调侃说，哎，你们俩名字是不是同源的？就是从五行上来说我们俩名字真是同源的，就是水啊土啊这样的。然后他就说，他说他为什么会想到问我说我的名字是不是出自王维，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出自古诗的，他是来自苏轼的一首诗，其中的一句就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第一个这种觉得生活中的不可思议的小巧合就说完了。可能第一个故事比文艺了一点接下来的会越来越实际，越来越生活。接下来的这个不可思议呢，也跟我前段时间的出游有关。我在去香港之前呢还去了一趟京都，也是因为我毕竟是自由工作者嘛，有一个好处，我觉得这个好处在我眼里算是唯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错峰出行。我真的很怕人多，也有一点社恐，然后呢我就是在趁这个樱花季开始之前，我就去京都待了一周。我自己在京都古寺旁边呢就是待着，然后因为这次去京都也算是比较的临时起意，就是并没有之前做什么规划，买了张机票就去了，也并没有想说过去了干嘛，我就是想换一个创作环境去待一阵子，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完全没有任何计划的去看看有什么东西能够冲撞进我的生活，就是抱着这样的毫无目的的心态去的，所以就什么计划都没有做。不像有的时候我如果说是专门去看展啊，或者说是专门去奔着吃的话，就是会专门为了那些去做计划。但这次我就是奔着陌生去的，奔着被陌生给侵袭去的，所以呢什么计划都没有。然后去到了之后就开始有了一些计划浮上心头。因为我住的这个酒店非常的好，然后我那个管家呢，这个经理就是给到我一种特别厉害特别靠谱让我浮想联翩的感受。他就是会让我联想到有一个电影叫假面饭店，它也是东野圭吾的一个小说改编的。然后呢这它是里头这个酒店是有原型的，这个原型的酒店也是一个五星酒店，叫什么我给忘记了，就是让我想到了这个饭店里头的这个经理。这个经理是电影版是长泽雅美演的。这个经理呢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任务，各种各样奇怪的委托他都能够给你完成的这种感觉。 于是我真的就给了他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因为我到了酒店之后，我就开始看这个美食网站，因为我没有做什么计划嘛，但是我又是一个对吃比较讲究的人，所以我就打开，到了之后再打开看看有什么餐厅我想去的，然后选了几家我就写下来，我就去跟他说，我说能不能尝试帮我订一下，就这两天的一些饭店啊试试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要知道你给我写的这些都是要提前很久预定的，这些都是非常难预定的，尤其你是在这么临时的情况下就更难订到了。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知道的，我说所以呢就是没有订到的话我能理解，但是我说我也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有人临时取消或者什么的，我就是想碰碰运气，所以我说无论如何请帮我试试看。然后呢他就帮我去试试看，然后你就说他厉害不厉害，因为我是自学了日语的嘛，所以他在讲话的内容我能听个70%的样子，然后他给人的这个就是他的沟通方式真的非常的厉害，就是非常的有理有节，但是又把需求提得非常的清楚。他不是那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然后问说，哎你好请问你们有位子吗，别人肯定就是说啊没有啊，那说哦没有啊，哦 OK 然后就挂了。这是一种大家平时肯定也接触过这种，其实这种就不是说那种使命必达的那种，就是他没想办法，他只是帮你把你的这个想法传达了一遍而已。然后他呢就是说了好长好长一串啊，就是先给他介绍说我是谁谁谁，然后呢我们酒店里有这样的客人，然后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特别想去你们饭店去吃，然后还没等别人说有没有位子他又说，但是我知道先表达就是自己的这个请求，自己也知道是非常的就是可能有点无理的，因为我就是说我也知道你们就是酒店是很难订的，就是我只要提早很久的，但是呢因为客人他真的是千里迢迢也非常的有诚意的想要去，所以非常的想要争取一下，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有这种可以调出来的位子或者说是你们有客人如果有取消的话是不是可以能够立马联系我把这个机会留给我的客人呢。他就是说的我觉得就是有理有节，但是基本上让对方是没有什么可以很生硬的拒绝的余地的，就是你这么说完了之后嘛，对方肯定会就是非常理解你的诉求，就是会让对方也很想帮你这个忙。反正到最后他确实是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都给完成了，真的很厉害。所以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他。然后他就说，他说是你非常的幸运，他说因为这个真的很难，他说你这么幸运也是因为现在不是一个彻底的旺季的时候，如果真是在一个特别旺季的时候，那这是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可能了。然后你听到这故事的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是这个不可思议的点啊？就觉得这样都能让你订到 ？No， 还不够。虽然对我来说是蛮不可思议的，就对我来说是超级幸运的这件事情。因为这些饭店真的难订吗？如果是我之前自己去专门做计划的话，我也会提前一两个月就开始做这些饭店的预订，所以当然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我回来专门还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呢。但是这还不是第二份的不可思议，所以请您继续往下听。然后这次呢，我选的这个餐厅里面有一家叫 Hyote， 叫朴廷，就是我列的 list 里头其中一家的名字。然后这家呢，它其实在对于我之前知道的京都的一些饭店呢，我以前并不知道这一家，就是像一些比较知名的话，像是蓝山吉兆啊还有菊乃井啊，这些是在中国里头或者说是海外里头比较出名的一些吃这种京都料理的一些饭店。然后朴廷呢它不是在海外那么的出名，这次我是看到了它的一些本店的一些照片，因为它是一个好几百年的一个老建筑里面了，我非常喜欢这个建筑的感觉，所以我就把它放到 list 里头了，说能不能帮我订这家，但是之前我是并不知道的。然后呢在去京都的时候我带了一本书，因为我就觉得说如果我带多了书的话就会让自己又在酒店里待着哪儿都不去，所以我就只带了一本，我就是想在飞机上看的。这本书就是老纪抄， 然后这本书呢，我非常的推荐，是一个女性作者写的，这个作者名字叫冈本佳乃子，文笔极其的细腻，但是生命力极其的旺盛，行文紧凑，结构非常的曼妙有趣，内敛而强韧。我非常喜欢老纪超，是那种我平时会放在包里边没事就翻一翻的书，你一翻呢，读了几行，那个京都的那个气质马上就好像就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我想还有什么比老纪超更适合带到京都的呢？那火烧金阁寺也算一个吧，但我总觉得不太吉利，所以我就带了老纪超。哎，那你说来也巧，我就在飞机上正好在看一篇，刚刚看了一个开头，就是其中有一篇叫食魔，食物的食，魔鬼的魔。但是我在飞机上看的时候呢，食魔只看了一个开头，它讲的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这种料理天才的一个故事我没有看完。然后呢，那天我正好是在还没有确定这个饭店能不能订好的时候，我就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我就带了书去想说一边吃个早餐一边看看书吧。然后我就把书随手一翻，随手翻到的那一页其实并不是我正好看到的那一页，因为就随手翻的嘛，我想说翻开了之后看一看这是哪儿，然后再去定位我看到的那一页，又并没有做那个折起来的标记。然后我随手翻开那一页呢，就是在石磨后面的一些内容，我眼睛正好往下看了几行，说的就是这个男主角，这个主人公，他经常会去一个饭店，这个饭店就是嫖亭，就是说他其实挣的并不多，但是他总是会把自己挣的钱都花在这些料理店上，去吃这些店的料理，而这个店里面就有嫖亭。哎，我就想，这不巧了吗？那个时刻我真的是浑身有一种过电的感觉，是真的有一种宇宙在窥视我的感觉。就几个小时以前我还不知道这家饭店，我都不知道有嫖亭这家饭店，然后我在几个小时之后不仅让经理帮我试着预定这家饭店，并且马上就在我带的唯一一本书上看到这本书的主人公经常去的这家饭店就是嫖亭。所以等于我对于这家饭店的了解来自于我带去的这本书，而且还是非常偶然的翻到的这一页。我当时就是脑补了一个文学创作的一个情节，这就好像是我被老天窥探了，说哎呦，你要去吃嫖亭，那你都连嫖亭的历史啊还有料理啊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要去吃嫖亭了，那正好，那这个书上我就给你翻到这一页，让你看看这是一家怎样的店吧。所以当时在我看到那一刻，我就觉得 Oh my god， 而且确实他当天就给我订到的饭店就是嫖亭，所以那一天的这一整个的经历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unbelievable。订到饭店的那一刻，我是可以觉得哇，我也太幸运了。但是在看到书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哇，这也太巧了吧，就是这个巧合我让你觉得有点吓人的。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我去了5天，第一天阴，第二天晴，第三天在下雨。然后我在想，这阴晴雨雪都快被我给看完了。其实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去的那个时候是早春，就樱花都没有开嘛，是有一点点冷的，所以阴晴雨都算是意料之中吧。我去的时候非常冷，跟上海的温暖完全不一样。然后我在想，这下个雪总是不至于吧，这怎么说都是春天了。这个荒谬的想法在脑子里轻轻地掠过，然后在我走的那一天，在 taxi 上面，外面就下起了雪。然后京都的街道其实非常的窄，它行人走的都比出租车要快，所以我基本上停滞在那个狭小的街道，看着旁边美丽的旅人在雪里走来走去，我心里就在想，我真的赚到了，我来了周一，京都的阴晴雨雪被我全部看到了。镜头开始转场，我们游玩了香港、京都，现在跟我回来，我们经由上海回到南昌，我来给大家讲讲这两天我在南昌体会的超级的不可思议。 南昌的这个天气，我前面也跟大家讲了，就实在是非常的吓人，尤其是我那两天正好就在，而且我平时也不是天天盯着天气预报看的人，虽然说它有预报，但是咱们也没看，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是在回去之前，我就把回去的行程给定好了，因为我是定了一天出差，一天祭祖，然后就回来嘛，因为回来还有工作，然后出差也是在江西，就是去景德镇，然后开车去，当天开车来回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一天在江西境内好像是已经产生了一点点这样子有雷雨的天气了，但是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是还没有的，就我们在景德镇的那一天其实是没有感觉的，就按计划走了，开完会之后到了傍晚的时候，那个时候当地的朋友就说，哎，留下来吃饭吧，因为并没有暴雨的迹象嘛，就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吧。但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哎，没有关系，就是没有什么硬性的好像一定要吃这个饭的理由，就是觉得就挺拍脑门的，就觉得事情谈完了就回去了，因为本来也没有做要吃饭的一个打算吧。然后呢就回了嘛，然后在我们回去之后这车停好了，然后刚回到家的时候这个雷就开始打了，我记得非常的清楚，因为当时我坐在床上已经开始写日记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就是电闪雷鸣，那个雷啊就是劈下来的，窗外是特别特别的闪，像闪光弹一样的闪，就是特别像那个电影里边打仗的那种闪，特别吓人，轰隆隆的，我当时整个被吓得就是跳起来，然后马上去确认家里的老人啊，还有家里的小宠物啊有没有吓到什么的，结果他们都睡得特别死，反倒是我被吓得不行。然后当时我就在感慨说，天哪，太 lucky 了，还是回来的早。好，如果是留下来吃饭了，那现在我们就是在暴雨天气雷电天气行走在高速上了，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然后第二天我们是定的去祭祖的计划嘛，然后本来定的是早上7点多出发，结果我们7点多起来之后呢，外边那个雨下的就跟天漏了一样，然后再加上已经出了，就是这两天已经出了人命的那个新闻了，就确实挺吓人的，那个新闻看的人真的人心惶惶的，不敢在窗外待了已经。然后那天上午的那个雨下的呢，就是让你感觉你看不到，无法预测这个雨像是会停的样子，会觉得这个雨呢它一天都没法停了，当时心里其实冒出过这种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去不了了，然后在想这个天气你不敢往外走吗，我是有点害怕的，心里还在想，哎呀，是不是昨天去祭祖就好了呢。然后这个时候我爸就说，他说没事，我看了天气预报了，他说这雨一会儿10点多会停的，到下午3点之前他都不会再下了，然后就说没事，反正我们都起来了，那就做好准备吧，雨停了咱们就出发。然后呢就跟昨天说不留下来吃饭一样，其实这些决定就是他没有什么深思熟虑，是一种比较拍脑袋很直觉的一种回应，我就说好的呀。这时候但凡有一个就是比较较真儿的一个回应，就想跟你争一个对不对的话，就会跟你说，哎，天气预报胡说八道的，他说那时候停就那时候停啊，万一那个时候你去了然后又下了，你找他理论吗？但是我没这样想，我也没这样说，然后就说，哎，行啊，反正到时候看呗。然后这样就到了10点多的时候，确实那个雨就变小了一点，就是有一种好像会停的感觉，然后我们打电话就说，哎，行，那咱们出发吧，然后我们穿上外套就出去了嘛。然后呢到了那边集合的时候，这雨又下起来，又下得贼大，然后那个雨下的就是让你觉得没有未来停的可能的那种大。那这个时候呢我爸就说，要不然咱们上午就先不去了啊，他就说这个雨下的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说要不然我们这个时候就去看看爷爷奶奶，先看看长辈什么的。哎，我又拍脑袋了，因为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是想要跟爷爷奶奶说话的时候多待一会儿，所以我就不想现在去，觉得很仓促，所以我就说没关系的，我们现在就去墓园看看，等我们开到墓园说不定雨又停了，我哪知道呢，我也不是天气预报，我也不知道。他说那行吧，好吧，然后我们就开车去墓园了。等开到墓园的时候，其实 雨还是在下的，我们一人一把伞。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下了一个决心，就是这样的雨反正大不了就是湿了回去换衣服，就当时已经抱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心了，所以每个人拿了伞就下车了。然后从我们下车起，这个雨就开始渐渐的收了，它呢下和收都特别快，就是瞬间从小雨变暴雨，也瞬间可以从一个你觉得毫无未来的天气变得晴空万里，那大概中间也就是五分钟之内的一个变化吧。我们那伞可能就撑起来一共一分钟它就不怎么下了。当时已经做好了这种可能会是下雨的准备嘛，因为我爸还跟我说，他说下雨才是清明啊，下雨才最有清明的氛围啊，其实就是让我们大家都做好了一会儿是可能还会下暴雨的准备。因为走到内部的墓地还是需要一段路的，而且我们祭祖要祭好几个祖先呢，所以这一趟辗转下来其实呢也要个把个小时。然后因为我们就觉得下雨也没关系，湿透了就湿透了，只要不被雷劈死就行，所以路上的时候也并没有说很着急，就是并没有那种火急火燎要赶着回去的那种感觉。我们路上还吃了早点，还慢悠悠的一边走一边说，等我们拜完了这几个祖先的时候，路上其实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真是悠悠哉哉的。但你知道吗，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没有下过一滴雨，这两天不在南昌的朋友可能也看到新闻报道里头嘛，以为南昌一直都是那种魔鬼似的天气，但其实不是的，中间也有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魔鬼般的强对流的间隙，它还出过太阳，还短暂的照耀到我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会觉得格外的幸运。我们在整个扫墓的这个期间都是被阳光照在身上的，暖乎乎的，包括我中间跟这几个祖先对话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乱七八糟的时候，我觉得阳光也抚慰了我。然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到三点，是两点左右，距离我爸播报的天气预报说下一段的下雨时间其实还有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就非常的不急不徐，一路往回走的时候还有各种小吃什么的，还在小吃边流连忘返。而且加上也祭完祖了嘛，一路上也没有淋雨，心情愉悦，更没有危机意识了。然后当时我一边吃着小吃晒着太阳的时候，像是家人的嘴里都在说，哎呀太好了，把一桩事儿给办了。我有家人他不止清明要去，冬至也会去的，就是这对于家人来说就是一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把这件事情给办好了并且不是特别的狼狈，他们就觉得心情非常的舒展。我们就带着这样舒展的心情回到了车上，你看就刚说回到车上，刚刚发动汽车这雨就下来了，它就滴答滴答一点一点的，因为它就是从小雨变暴雨真的是非常快，眨眼间的嘛，所以就眼睁的看着它在随着汽车发动的这个时间里边，马上那个刮雨器的速度就从慢变得超级快了，就是你在外面多待个两秒就会变成落汤鸡的那种。我们在眼看着小雨瞬间变暴雨的那一刻，然后我姑姑就说，哎呀真是祖宗保佑了，只有用祖宗显灵了这个解释来解释这个不可思议才行。我当时在车上都觉得已经足够幸运了，就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本来以为这样的极端天气下都是不该出门的，应该好好待在家里，这一趟不仅出了门把事儿办了，而且还一点都不狼狈的把事儿给办了，这种感觉我就感觉就是像那种没有为难到老天，你知道吗，老天那个感觉就是觉得说这雨我得下的，这个强对流它得出现的，但是你们事儿也得办的话，他说那我照顾一下吧，那你们办事的时候我停一停，那你们赶紧给办好了我再下，就是好像也没耽误他的事儿，你知道吗。我本来觉得已经足够的幸运和不可思议了，但是结果那一整天下去一直碰到的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只要我们下车雨就会停，然后只要我们上车呢雨又开始下。那天的晚上也是，我回到家里坐在床上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外边的闪电雷鸣才开始噼里啪啦的往下掉。然后我的心境跟前一天略有不同，我看到了他的暴虐，又似乎看到了他对我的手下留情， 所以当时真的满心的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幸运和感恩，虽然也不知道具体应该感激谁，是感激上天呢还是感激祖宗，但是内心就充满了这种感恩的情绪。这种时刻就是我觉得他光用幸运是不足够描述的一种时刻，这种时刻就是我觉得那种像魔法一样的时刻，这种感受到魔法的情绪是应该好好的被保存和分享的。刚刚既然讲到祖宗了嘛，讲到我姑姑一直在说是祖宗显灵了，那我们干脆就进入下一章，就是来讲一讲关于祖先和神仙这件事情。清明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里面好像都会非常重视清明和响应这件事情，家庭上每一个人可能对他的想法也不一样。其实我也不是每一年的清明都会回去扫墓，我发现我爸爸那一代甚至是他更早的那一代，他们对于这件事情会更加的传统和更重视这个传统，到了我们小一辈的这一代更多是跟着他们的传统去做这件事情而已。我以前去扫墓的时候完全就是跟着去做这一件事情而已，这件事情本身对于我而言我并没有觉得我一定要去做，就是它就好像是中秋吃月饼，就你知道它是传统，但是你也不是很爱吃就不会一定要去吃。对，我从前从来没有主动说过我要去扫墓，这一次是我记忆里的第一次我主动的想要说去扫个墓，是我自己定的行程，我跟他们说啊，我什么时候想要回去。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是因为我的姑婆过了，我想去看看我的姑婆。那其实我的姑婆也并不是最近才过的，她是在疫情前就过了，中间隔了一个疫情没有回去扫墓。但说实在的，为什么会突然有了这样子一个感受呢？其实就是我想跟他说说话了。清明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个就是跟祖先通话的通道可以打开，可以让他听见我说的话的这么的一个日子。那你可能会问说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很好？那其实怎么说呢，我小时候是被姑婆带大的。姑婆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她就是我爷爷的姐姐，我叫她姑婆，爸爸妈妈都叫她姑妈。她在我们家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她并不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从我记事起她就是个老人家了。那个时候她已经60多岁了，已经是一头银发了。对，我的姑婆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银发，她一直都留着一个非常好看的发型啊，她的发型非常的讲究，就像是30年代电影明星的那种发型，是有一点点卷的，在刘海的地方有一点点，它有点像是那种简化版的 finger wave 的那种发型。然后这样的发型呢再配上银发，就是显得非常的优雅又知性，跟他那个坏脾气简直就不是一挂的。为什么说我的姑婆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存在呢？小的时候我真的不懂，我是一点一点随着自己的成长，随着我自己思想上的解放和看到东西的改变，变得更了解她。她的丈夫在很早的时候就过世了，好像是在壮年的时候就过世了，然后她也没有孩子，这放在现在来说可能比较正常，但是对于那个年代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被人看不起的一个身份。其实就是往现在的，除了可能一线城市对这方面的包容性好一些的话，在其他的城市对于这样子比如说大龄单身女性啊，没有孩子的这种孤寡的女性啊，其实都是会有一些异样的眼光的，现在也依然是，就是会觉得你很可怜，然后呢你身上的很多的行为呢也会被认为是你的孤寡造成的怪异。所以其实在现在一个比较独立的女性都会受到这些指摘，那更不要说在那个年代了。她呢是我爷爷的亲姐姐，我爷爷是一个算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家庭，然后就是他们姐弟两个，我奶奶是童养媳，所以基本上 他们三个是一起长大的，然后我爷爷奶奶的这个爸爸妈妈也是比较早亡，所以呢就是从小呢就是他一直照顾着这个弟弟，一开始是照顾着弟弟，后来就照顾着弟弟的一大家子。我们家所有的小孩子，就是我这一辈的小孩子，基本上都是姑婆带过的。他有着那个时代一个很典型的思想，比如说重男轻女。他的这个心理呢，显化出来就是他很疼弟弟，就是我的爷爷，然后呢会很偏爱我的爸爸，虽然我的爸爸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给到他们的这种爱是非常的不一样的。然后呢他也很偏爱我的哥哥，但是这些偏爱呢他是不自主的，就是这是他的习惯性思维，这就有点像是车的自动驾驶模式，他没有觉察，他并不是觉察过后然后要去偏爱谁的，他会不自觉的就给到这些男性更多的照顾和关注。从他的社会型本能和他的自动驾驶模式下，他最疼爱的是我的哥哥，但是我心里非常的清楚，就是在他的自我意识之下，最疼爱的那个是我。因为在他这样子的一个老式思维里面，他是不会那么去喜欢一个女孩子的。他对我的照顾很多时候只是因为是家里的一个小孩子，这样去照顾，这是他的自动意识。但是他的自我意识又有觉醒的那一部分，就是他是真的喜欢我，所以他对我的喜欢呢，他又会觉得有点拧巴，因为我不是个男孩，但是我能感受到他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喜欢，他对我做的每一件疼爱我的事情都是他自主意识的喜欢，而不是一个自动模式的喜欢。我的姑婆她很酷的，她抽烟喝酒一直到死，她文化程度并不高，她把所有的这种文化尤其是机会都留给了她的弟弟，但是她却撑起了我心中文艺女神的形象。她不柔美，她很凛冽，然后她很瘦很瘦，顶着她那个有型有款的银色的头发，经常拿着根烟站在旁边抽烟，永远是一张臭脸，我觉得酷得不行。但是姑婆总是被说，姑婆总是在家里人的口中是一个非常怪异的存在，都说她脾气古怪，就是经常姑婆不在的时候，他们谈起她的时候就是说她最近又发脾气了，又在怎么古怪的发脾气了，就是说别人可能说了一句话什么的，就说她一点就炸了然后他就是觉得根本不像一个成年人吧，可能在他们眼里成年人是尤其是长辈，是家里最大的长辈了，可能就是那种要情绪比较稳定，然后永远都是比较照顾后辈的感受的可能他们脑中的这种长辈就是总是慈祥宽厚的，而姑婆不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她的这些比较自我的或者说爆炸脾气的这种呢，在大家的眼里总是会被说，也不会当她面说，因为毕竟是家里最长的一辈，他们总是就是在姑婆不在的时候就会说。然后呢我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发脾气就是跟炸毛的猫，然后跟被触怒的刺猬一样，然后就是一生气就会摔门而出，然后呢我家人就会说你真的好像姑婆。我小的时候听到这句话呢，我觉得是一句他们能够对我说出来又能让我理解到最歹毒的一句话了，因为我知道在他们的眼里和认知里面，姑婆就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她并不优美，并不冷冽，并不酷，就是难搞。在他们的眼里，我觉得姑婆是难搞的，也是可怜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奇妙。就比如说大家平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去探望这个家人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提醒说你要去看看姑婆哦，就是他变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存在，就如果本来就是一家子人的话，你不需要这么刻意的去说一句，这种刻意就好像是一种对弱者的一种照顾，就是你认定了他是弱的，他是残缺的，他 他是需要你被格外的去照顾的，所以你才会这么说。我觉得姑婆的有一部分的怒气其实是跟这个有关的，就是你一边说着他是一家人，但是一边却不曾真正的把他当作真正的一家人，就是会有一种他是流落在外的一种感觉。我在想，如果他老公和孩子还在的话，他应该是有自己的一个小单位，然后再纳入整个的大家庭的。但是现在他没有，就因为他没有，他就变得好像是一个局外人一样，在这个家庭里面。姑婆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的好看，她在年轻的时候长得就是像那个唱《天涯歌女》的大明星周璇那种长相。其实以姑婆的这个姿色呢，再找，就是丈夫过世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再找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问题。但也并不是说是好像因为她对丈夫有特别多的这种眷恋，然后还有就是非他不可，只有他行，然后才不找。因为如果是对另外一个人特别挂念的话，你总是能够从人的言谈举止上看得出来的。那比如说我从我外婆身上就很清楚的能看到他对我外公的挂念，就是话里话外的，他总是能够提到可能跟他有关的事情，然后只要提到了跟他有关的事情，他那个眼眶啊，那瞬间就会红掉的。所以呢，在姑婆身上没有这些，我听说的关于她的丈夫和孩子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从家人的嘴里零星的听到的一点，大家对他的了解真的是甚少，他自己也基本不提。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在他的嘴里听他提起过，对他来说就是过去了的事情，翻了篇了，没有必要再提。我也从来没有从他的嘴里听到过什么想要再找一个人的这种话。也没有，因为他常年是一个人嘛，就是说虽然是我们大家庭白天啊什么的经常会在一起，但是居住什么的都还是他一个人，也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过自己的寂寞是因为自己这样一个人造成的，所以想要再去找一个人。他是一生都奉献给了他弟弟的这个大家子，但是我也没有听他抱怨过。你看他是一个脾气如此火爆的人，但是我却没有听到他是像个祥林嫂一样的一天的把这些去挂在嘴上去抱怨和念叨。他自己做了自己人生的选择，那在这样的人生道路里边会寂寞，会孤独，会被这一大家子惹得非常的生气，可能他觉得也没有一个人是像这种小家庭的紧密一样那样站在自己那一边的，所以他会生气，但是他并不会抱怨，因为这是他选的。随着我自己的长大，我也长成了一个30多岁的开始有自主的意识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一个人，我就总是会想到我的姑婆，我就想到她只是早生了一些，如果在这个时代的话，她的处境会好很多，她不过是做了一个不再婚不要小孩的一个决定而已，但是在那个年代她艰难了很多。我渐渐地开始觉得我好像有一点点能够读懂她和理解她，包括理解那些小的时候眼里那个总是怒气冲冲的姑婆。有一次在回去跟大家庭聚餐吃饭的时候，然后呢席间又聊起了哪个小辈吧，可能说只要说起哪个小辈的这个怪脾气的时候都会聊到姑婆。小的时候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也就一听，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在席间我说可我不觉得姑婆是一个很怪的人，我说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人，只不过是在那个年代做出来的事情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点特立独行、怪异和不好理解罢了。如果你们现在还觉得我非常的像姑婆，我挺开心的。 我走到姑婆的墓地那里的时候，我从看到她的墓碑上的照片的时候开始，我就开始泪流不止，就真的是泪奔啊，哭到没有人形不能自已的那种。然后我回来之后呢，再想到姑婆就不会哭成那个样子。那我就在想，那种悲伤的情绪是什么呢？为什么我回来之后再想到她就不会哭成那样了呢？那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那个巨大情绪差距的区别是什么呢？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她就在那儿，我非常切实的真实的感受到她就在我的面前，我跟她的对话是一个第一人称之间的一个对话，是我和你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像现在在说起她的时候是以一个第三人称提起她的这样子的一个对话的感觉。所以当时我是感觉她就在我的对面，我在对她说，我觉得你很勇敢，你很特别，我能理解你。我觉得这个人称的改变还挺重大的，这个改变大家可以试一试，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感觉好不同了。所以当时在我这么跟他说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有什么话还是要跟人面对面说的比较有力量，比较真诚。我也是当时站在那边的时候有了一个很有趣的觉察，就是我在想，哎，大家平时扫墓的时候都会跟祖先说什么呀？因为我是不会把话说出口的，我就在心里说，然后我的姑姑会说出口吗？我就发现她说出口的都是许愿哇，然后我就发现她可能去拜佛的话，可能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就是她会把家里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说给她听，然后希望她保佑，怎么怎么保佑家人渡过难关什么什么的，说的就是非常具体的许愿。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在中国的话，我觉得祖先是比神明都管用，因为在中国没有就是这种信仰嘛，就是在宗教信仰这部分，比起海外的话，咱们是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这种宗教信仰的，但是我们对于祖先的这个信仰呢，就是非常的牢固的。你看我们一直以来在这种大师大家族里面呢，都是有祠堂的，对吧？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口头禅是什么，就比如说发生了好事，或者说是发生了一些比较危难的情况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念叨，会说祖宗保佑啊，还是菩萨保佑？这种危难情况下的潜意识会看出你觉得到底谁能够帮助到你。我记得之前在看到有一部电影叫《无问西东》，大家可能看过哈，就《无问西东》里头有一个是王力宏演的非常有报国理想的这么一个青年，然后他是大学生嘛，然后那个时候要去报国，他去考飞行员参军，他的妈妈是米雪演的，然后好像是从广东哪里赶过来吧，就赶去揪着他，然后叫他跪下，然后就拿出了他们家的家训，然后就让他给背。这一段是我印象非常深的一段，当时米雪在叫他背家训的这一段呢，你能从这个里边看到祖宗对他的精神领导力的一种威严的这种感觉，以及他的敬畏。你就是人总要有一个东西是能够管得住他的。我们都说法律呢，它其实管的是一个人的底线。那你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有很多，如果你都用法律来要求自己的话，那这个人是就只能是在最低处去塑形了。有很多时候我们的形状其实是靠我们在乎的是什么来管着我们的。所以人家说举头三尺有神明，那他也得信神明才行啊。那其实比较多时候管到中国人的就是祖宗，你像以前管皇帝的还得说你得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我们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的，就在祖宗这方面特别的受管束。就在我姑姑跟我姑婆一系列许愿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 哎呦，在中国当个祖宗挺累的，就是你过了世了，你还得照顾这一大家子，过了世了都不能图个清闲，都不能当个清闲的神仙。我当时确实就会生出这些想法，说祖宗是祖先是神仙吗？祖先他管哪些事儿呢？我该跟祖先说什么？我应该把祖先当神仙用吗？但是就像我刚说的，如果我是把祖先当神仙用的话，那我肯定每年会去祭祖，对吧？因为那样的话，其实祖先就等于是一个你有关系的神仙，如果你把他当神仙用的话，你得对他好点儿，然后多跟他许愿，那他会不会多条门路帮你？但是在我这儿呢，我不把祖先当神仙。祖先对于我来说呢，它是有另外一种力量的，就是在我的这个认知里头，祖先他活出来过的力量我也能够活出来，他这种力量是能够给到我的，因为我们是一路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个力量传输的一个快捷通道。神仙是全知全能的嘛，但是祖先不是，祖先生前就是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去了解他的生平，他生前是怎么活的，如果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和力量的话，那些力量也能给到您。所以在我跟我的姑婆对话的时候，我就跟她说，我现在能够看到和理解她的选择和她的不容易，然后我也会跟她说，像是孑然一身这样子的选择，不管在哪个时代，它都是有一定的阻力的，即使是没有社会的阻力，依然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寂寞的时候，还有很多情绪上煎熬的时候，这样子可能生活中的阻力吧，但是她活出来了，他活过了，他留在了我脑子里一个那样凛冽又酷的又不可一世的形象，是很给我力量的。就是我的祖上有这么一个自由独立的女性，那么活过，我希望能够在我追寻自己的自由的力量的时候，她能够给到我支持，能够在我觉得艰难的时候给到我力量。我并不是说我以后都是独身主义啊，大家不要误会，不是的，我只是说我不希望是因为别人说你怪，或者说因为别人不理解，哪怕说是不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或者说是不被你的家人理解，就去做一些选择。没关系的，总有人能够理解你的，总有人能够读懂你的，哪怕那个人差了你两倍，对吧？易中天呢，他曾经参加过一个好像是央视的一个寻根的一个节目吧，叫客从何处来。他当时看到他祖先的生平的那一刻，那个感觉是非常神奇的，也对上了咱们今天前面说的那些不可思议。他当时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指引，就有一种力量它牵引着你，你在不知道的时候可能都踏上了一些跟前人相同的道路。有一些这种精神和力量呢，在传承的时候隐藏的比较深，它可能不是立马的呈现，它可能需要通过几代人去呈现。所以我觉得家训这个东西真的挺不错的，如果能够把一个家里的一个家训给提炼出来的话，它是可以每一代传下去的，并不是说每一代你都是要完全遵守这个家训的指导去做啊，那毕竟每个时代的特征都不一样，但是至少你可以通过这个家训看到你的祖上一代一代的人，他注重的是什么，他们在意的是什么，遵循的又是什么，那这些东西之间跟你又有什么直接的和间接的联系呢？可以通过这些东西看到了自己怎么就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以及有什么样子的力量还依然可以从祖上的线索里面去拿到呢。我分享一段易中天的曾祖父给后辈写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自续平生志愿，荣华富贵皆在所后，唯望子孙留心正学，他年得位为明儒，则真实物九泉含笑矣。当我们现在看到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在给大家讲学的易中天的时候，在读到这一段他的曾祖父的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家族内精神力量的指引真的很神奇呢？有一句话说，你的祖先就是你的风水。如果你要是从祖先变成了神仙这样的 道路去理解的话，那其实也不是说这样说就完全说不通，那它其实就是变成了那个只有你能够启用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宫格的神仙。但是你得知道启用它的密码呀，你得知道它的使用手册，你得知道它的强项是什么，你要它帮你它一定会帮你，但是你得说对口令啊。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前面分享那些不可思议啊，其实并不是说在广义意义上对别人有什么价值，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对于个人而言那种不可思议的感受太美妙了，所以我想拿出来分享，因为我想说我相信大家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特别不可思议的时刻，就对你个人而言的那些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发节目预告到群里的时候，就总会有朋友说哎，为什么每次发的节目刚刚好就是我在想的事情啊，这就是那种感到特别奇妙和巧合的那个时刻的心情，是一个非常小的点，但是它又非常的击中心里，就像被魔法笼罩一般的心情，非常的有意思。也非常欢迎大家把自己这些不可思议的魔法时刻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想要加入听友群的话，请添加小助手的微信 Mrs. One Heart 来加入听友群。哎呦要死，人家一般这种都放在节目的开头的，哎呦我就给忘了，然后放到结尾，这样完播的小朋友才能听到了。那这一期就到这儿，伴着淅淅沥沥的雨声，雨辰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拜拜。I'll sell my soul some